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主啊，愿你时刻吸引我们，就近你，愿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真的是每一次我们读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把你自己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里面那样的宝贵。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继续交通系统神学，讲到认识圣经。那这是第二次我们交通这个题目哈。那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看见认识圣经的权威。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识圣经它的权威。也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那这个话永远安定在天，那这个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首先看从内证方面，耶稣对旧约的肯定，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好，所以我们看见主他自己，他对旧约是这么的肯定哈。主在那边告诉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那这家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代表着整个的旧约哈。我们看见说主在这里肯定这些整个旧约里面指着他所说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主在很多信息里面，他也直接的引用旧约，也就是说当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其实在这里呢，就是承认或者说肯定旧约就是神的话。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主自己都引用旧约，让我们认识整在旧约圣经它是有它的权威性的，有它的权威性。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的回答也都是用经上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要单要敬拜，单要侍奉神。那我们看见说主他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来胜过仇敌哈。但是仇敌呢，常常也是很诡诈狡猾的，那他呢也引用圣经的话。所以但是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这是征战的兵器。所以我们看见属灵的军装里面基本上都是防卫性的哈，但是有一个是攻击性的，圣灵的宝剑，那这个是神的话。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第一个内证。那第二个呢，使徒及新约作者们对旧约的肯定。那提后3章16到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在他们使徒们写新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他们有的圣经还是属于旧约的圣经，但是他们从神也得着了启示。所以在使徒行传2章42节，他这边讲到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呢，已经非常的尊重使徒的教训，使徒的这些教训很多记下来，后来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那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使徒和新约的作者，他们不但对旧约的肯定，当时候弟兄姊妹对他们的教训也是很肯定的。那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你看彼得起来他传讲信息，那这么多篇的信息在那里引用旧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所以这些呢，都是看见使徒们他们肯定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记载就是神的话，而且呢他们把神的话 在新约的启示亮光里面，把旧约的那些话一下子就发亮了，一下就打开了。那旧约他们所指的，可能多少的犹太人读了读，却不是真的认识当时候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等到使徒们一站起来，把整个旧约一再传讲的时候，因为呢，许许多多先知所记的，其实那个中心点，你若没有看见基督的话，你那些话其实是读得迷迷糊糊的，你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好，他说主对我主说，到底这个主是大卫呢？那另外一个我主呢，到底指的是谁呢？好，那很多神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那大卫明明死了，为什么又是这样呢？我想他们有很多时候读在旧约啊，就是不明白。那今天你看见了，所以主耶稣也讲，好，凡指着他所说的话，凡指着主的话，都必须应验。在读旧约，其实里面很多就是在启示基督，需要我们的眼睛得开，我们就会认识。所以从这些方面，现在我们可以认识到说，圣经它有权威性，主耶稣他肯定神的话，使徒们肯定神的话。那上次我们也提到圣经的一贯性，和谐的一贯性，一致性。我们讲到说，圣经有40几位的作者，他写作的年代有1600多年才写成。那今天如果说你告诉不同的人，就算只要找4个人，他们各在一个房间，你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你们就各自去设计一个部分，然后最后看看我们拼起来能不能拼成一张桌子。你想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可能你的脚是这么长，它是这么长，你是这个样子，它是那个样子。那连4个人在不同地方坐，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桌子，你恐怕都做不出来，除非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设计发给他们，他们都照着这个蓝图来做的话，才有可能。那更何况你说这本圣经所经过的年代是这么长，1600多年，作者有40多位，然后他们的背景各有不同，从君王啊，这个战士的、将军的、祭司、学者、医生、渔夫，还有牧羊的等等的，完全是不同的背景，而且呢，写作的地点也各不相同。那在这么大的差距里面，从圣经你读出它的一贯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多的启示是可以串在一起的，很多神的心意的开启以后，你知道说这是神的话，它没有在一个点上是这样子违背的，其实呢，它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我们知道说不同的年代，当他在写圣经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所接触到的、所学习的学问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摩西，他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那埃及的学问里面包括了他很多的文化的背景。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说去读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历史上的一些文献，或者说你去看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些资料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哦，在埃及人呢，他们对所谓的他们的这些神啊，对于未来啊，对于各样的方面，他们有他们很多自己的看法的，他们有很多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的。那你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点，可是在圣经当中所写出来的那个一贯性，也就是说摩西并没有把埃及所得的学问的那些背景、文化背景把它带到圣经里面，把那样的一些他们对于所认识或者说对人生的一些认识的这些看法把它带到圣经里面，没有。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有它的权威性。那整个的一贯性就看见说，在不同的背景写下来的，在不同年代写下来的，不同的文化熏陶下，保罗他是一个律法家，这个在加马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可是当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 他把这些犹太人很多其他的传统观念，其实他并没有带到里面，他是带着一个启示的光，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他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认识这个圣经的一贯性是非常奇妙的。所有在人类当中，没有任何一本书写作的年代能够跨越1600多年，那这是没有一本书的。有一些书呢，有些人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就已经是不得了了，那这么长的年代，而且是40多位的作者，那今天你在读圣经，我们看见那个一贯性，就在这里我们会敬拜神，因为这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在圣经的里面，神的话里面，他是带着权柄的，带着那个权威的，带着能力的。那另外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讲到圣经有许许多多的预言，预言就是说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就把它说出来了，等到时候到了以后呢，它就真正的应验了。有人做了统计，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大概 95% 都已经是应验了，那还有一些是还没有发生的。那有人做数学统计，统计出来我们看一看，不晓得那什么意思，因为是天文数字，那个几率实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多的预言它能够这样准确的应验。那除了有一些呢，我们这边讲到内政，特别就讲到对于主他的弥赛亚，他的降生，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预言的应验是那么的准确。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很多的预言，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那比方说他们很早的时候预言到犹太人他们怎么要被掳，对不对？然后预言到70年他要归回，那这些都是非常准确就应验了，那是过去已经应验了。那靠近一点的，比方说以色列要复国，亡国了200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年还能够再复国的，齁。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说中国啊，这个我不知道2000年前是哪一个朝代的，你说那个时候如果什么这个春秋战国哪一个国这个亡了，到今天还在复国了，你想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早就太遥远之前了。而且这犹太人被抛在世界各国之中抛来抛去，亡国了2000年，他们的语言也都失落了，好像没有办法想象说在圣经中却很清楚的预言他们到了时候他还要复国这件事情。所以呢等到以色列真的复国，你就看见说实在是神他奇妙的作为，这都讲到圣经的预言。所以在公元前，不是公元后，是主前啊700年的时候，先知弥迦他对于主的降生他讲到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弥迦书5章2节。所以弥迦这位先知是在主前降生之前700年，他就写到说主耶稣要降生的那个地点，那个城市叫做什么呢？叫做伯利恒城。那主耶稣他后来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呢？真的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很特别，你说他不是拿撒勒人吗？所以他如果照着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在拿撒勒，对不对？他后来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但是你看神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当时候就有一个需要报名上册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必须跑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主耶稣降生了，就这么准确应验了先知弥迦这里所讲的预言。那他特别讲到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位弥赛亚他就是那位永远的神，只有神 它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在神创造的时候主耶稣他就在那里，三一的神，三而一的神在整个创造的里面是一起都在有份的。所以这边就先知所说的这一位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他讲到说这一位神却是要道成肉身，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有一位从那里出来，有一位啊，那这一位呢就是这位弥赛亚，他要做掌权的，他就是这位永远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然后呢他要降生在伯利恒，这是很奇妙的哈。所以呢这个在主前七个世纪这么准确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主前大概800多年的时候呢，以赛亚他也是一位先知哈，他写以赛亚书第53章，讲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讲到主的降生，他没有驾袭美容，他没有美貌使人羡慕他，讲到主他为我们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到了圣经新约彼得前书里面就引用这些，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主所完成的工作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那么主观实际的我们都能够来得着。他受的刑罚今天我们得着一个平安，那第一个平安就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好，原本人跟神中间因着人犯罪以后失去了那个平安啊，没有那个和平，等到主为我们受了刑罚以后，他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所有的审判，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他受了咒诅，今天我们能够从审判之下得着释放。所以讲到说那个平安，那今天我们也读到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是那样的有能力，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在人看罪有大罪有小罪，但是呢在主的救恩的里面他说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罪。在人看呢病有大病有小病啊，那小病你觉得说感感冒嘛，反正他过一阵子也就好了，那大病呢你觉得说能不能祷告，相不相信神能够医治，然后当神医生啊，当医生告诉你说啊剩下几个月了，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我们就真正的遇到像我岳母，他就是医生，两个医生开刀的医生都跟他讲剩下六个月就已经没有希望了，诶真的神伸手医治他的时候，再过一个月去检查，医生说在你身上找不到癌细胞。神的话真的是句句都带着能力。那我们知道在这些里面讲到新约应验了旧约，那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他所有的降生，他的一生的路程，他怎么样为我们受死，那等等的那么准确的应验。我们曾经讲到诗篇的时候，讲到22篇就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历的那个光景，甚至他所说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所经历的痛苦，他的骨头都脱了节，因为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舌头贴于上膛，就那个血往外流啊，整个身体的那个枯干，那个痛苦，哎呀，那么清楚的在第一个人称里面从主的感受把它发表出来，那这是圣经。所以今天我们就很稀奇，看见说圣经这么奇妙，因为圣经是神的话。那从外证来讲，刚刚我们稍微提了有好多圣经的这些预言，其实呢一个一个都应验了。那很多时候你看见别人在做考古的时候啊，他们很稀奇啊，他考古学家有个新的发现呢，曾经圣经上写到有一个城市，后来这个城市整个就已经失落了，就人都找不到，经过了上千年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考古学家说哦，发现了这个城市完全就是照着圣经所讲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消息，你会说圣经本来就是神的话，本来就是真的，今天只是人很多时候他并不晓得，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哇，原来圣经的话是真的。那其实这种纪录片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一次我是看见耶利哥城，他们找到他的遗址啊，然后去研究他那个他们那个墙，他看到说有一些切，那个墙整个倒塌，好像是它像是一片是个刀切的一样。他说那个时代都不晓得是怎么会这样的发生。那很多这些考古的点点滴滴，慢慢你就我们看见说圣经的话是从考古学，他们也在证明，考古学也在证明。所以有一本书叫做铁证待判嘛，那就是有一个考古学家，他本来要去做考古，要来推翻圣经的。那其实你说圣经讲了这么多这么长的篇幅，那他只要能够证明一些事情，好像是把圣经所写的推翻了，所以他想说他用这个角度啊，那个考古学家要把圣经给推翻了，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到那边去做了很多考古的工作啊。可是到最后呢，写了一本书，大家有机会你要看也可以看，反而他在考古的立场上，最后铁证待判呢，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证明圣经所写的是那么的准确。所以今天你说考古学家他们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只能证明到后来他们明白了圣经。那今天还有很多人站在一个反对的立场，因为他们并不真的明白圣经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后面我们讲说，其实很多科学是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可是你看人呢，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当人在那里做了一个假设，达尔文做了一个假设，他说这个物种是进化来的，他可能有一些他的发现的现象，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么的假设，物种是进化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看见说在学校里面他们就规定要教这个进化论，可是你说进化论今天是当做一个确定在科学的立场已经是被确定的学说呢，还是仍然是一个假设呢？我想你真正的在学科学的你就知道它仍然是一个假设，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什么能够证明，所以它有一个这个 missing link， 就是说它在这个环节当中啊连不上来。他说猴子会变成人，可是你今天就找不到猴子，你今天到哪一个动物园去，猴子还是猴子，你居然就算是猩猩还是猩猩，对不对？那他就没有一个变比猩猩或再靠近一点的，你说这个物种是它是慢慢淘汰的嘛，今天如果人跟猴子中间变有一个比较接近人或人猿的话，那人猿一定比猴子要聪明，对不对？那一定生存的机会是比猴子要大，可是找不到。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他们在整个他的根基上一直存在的一个 missing link 啊，有的时候一下子很兴奋说啊，我们找到了，把这个环节连起来了，过一阵子又发现说他找的不对，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所以就说到现在其实没有一个很踏实的在这个环节上连不上来，他只能说是一个假说假设。可是你看今天人就是这样子，就把它当成一个真理，然后呢就说圣经讲的创造论他们把它推翻。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因为不明白圣经。那另外呢，今天有些时候当人发现了一些化石，说啊这个化石是多少万年，对不对？那讲说诶，圣经你从这个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到现在，人家怎么算圣经的年代，其实你是很蛮准确的，他算起来就是六千多年的时间。他们就讲说那到底这些几万年的这个化石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你看看今天所有世界上人类有古文明的都没有超过这个年代的。那中国是5000年文化，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埃及是多少千年，但是都没有超过这个年代的。所以今天如果说 整个人类创造是更长更长，你有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哈，但是你今天所有的这些古文明没有哈，所以你就知道说，那到底那些话是哪里来的呢？那其实你真正去读圣经哈，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那第二节开始，其实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哈，它讲到地是怎么样，其实是说到空虚混沌约面黑暗哈，那个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变成嘛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知道说，诶，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不晓得发生了多少时间哈，所以原初这创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来有一个经过一个很大的毁灭哈，那这个毁灭之后变成约面黑暗空虚混沌，在一个怎样的光景，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它是一个恢复的创造，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哈，那是一个恢复的创造。那我们想说那一次的毁灭，今天在这些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哈，他们说在整个时间上等于就是一刹那之间，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说为什么，你说这些恐龙啊这些古生物啊一刹那之间就毁灭了哈，那什么长毛象有的还在冰的整个冰起来哈，好像在活活的就死了哈，就是说整个来讲是在那一刹那间整个结束了哈，所以人家各种推论啊，是卫星撞地球啊，是什么哈，不晓得。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看，撒旦被摔下去的时候，当他犯罪堕落被摔到地上来，把他整个带来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哈，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毁灭哈。那后来神再重新恢复的创造，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你看圣经所写的哈，今天这些学科学的，他们好像很多人说哪有这个几千年的多少年前的这个所写的东西哈，他们觉得说我们现在是科学时代啊，那怎么还去相信这些？但是科学家信主的其实占了绝大部分哈，比率是比一般人还要高的哈。因为科学只能来证明圣经它是神的话哈，所以在预言来讲，所以刚刚讲到以色列的复国哈，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奇妙的。如果大家看一下当时候他复国的情形，跟后来他所面对的几个战争哈，什么六日战争啊，几个战争，一般人你原初去想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哈。那四周这么多阿拉伯人，然后呢？他们人数这么少却能够在那里能够站立得住，那连希伯来文后来怎么的恢复都是非常的奇妙，都是神在那里的工作。那我们看见这有好多好多的应验，有些城圣经告诉他讲到说这个城呢是会被毁灭，不会再重新建起来的，那的确到今天照着圣经所讲的话还是一片的荒凉哈，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准确的应验。那今天还没有应验的，我们知道说在末世还有很多的事情哈，其实呢一一的你就看见它往那个方向哈，所以很多人读主再来的啊，他们说读的是看见世界上发生的事哈，这个心惊胆战哈，就是说因为呢神的话是非常准确的哈。好，那我们看见圣经的恒久性经过了这么多年代，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讲到律法，其实也就讲到在旧约的当中，就是说到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哈，主来是要成全成全哈。那在启示录到了最后哈，22章18节1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不能加添什么，也不能删减什么，这是神的话。所以神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好，就是整本圣经今天交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要非常的珍惜。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你不能加添，不能减少啊。那这个讲到圣经它的恒久性，另外说它的普遍性哈。今天圣经已经有2000多种的译本啊，也就是说有这么多不同的各种的文字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方言，那他们呢都在做翻译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到云南去哈，特别遇到有一位姊妹，那她在一个小小的团体里面，他们就是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因为呢在云南它有很多很多这些少数民族啊，就是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语言哈，用怎么样的方式，那这些人呢他们把一生的精力栽进去，就是在做这些翻译的工作哈，那非常非常的奇妙哈。然后呢他们说有一些农民本来完全不懂电脑的，他们怎么训练他们哈，把那些能够把它输到电脑里面去哈，然后一同在那里就说能够让福音能够传扬。今天有每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圣经，他们都能够读到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整本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那它的普遍性可以说因为它是神的话。那第五个点我们看见科学帮助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里呢有许许多多，我们说圣经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它是讲信仰的书，它不是一个解释这些世界上发生现象的一本书哈。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科学呢它只能来印证圣经的正确性。但是很多人讲的科学，因为在时间里面很多的人他认为是科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理，但是圣经本身才是真理哈。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多少的科学从历史上来讲它一直在变的，当时候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准确的哈，就是一个科学。那很早的时候人可能根本连细胞也不认识，所以他认为最小的单位是什么不晓得哈，每一个人不同时代都有不同定义哈。那后来呢可能觉得原子就是发现了以后哇不得了，这就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了哈。那再过来可能里面有中子有质子有什么什么哈，那再过一阵子呢又有好多不同的，好像里面还有哈一直有新的发现哈。所以他们讲说科学其实是也是一直在改变的哈，一直在改变的。所以今天什么才是已经被印证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所以你才能够说。所以你讲说很多人说科学，他说因为科学，他说我怎么再来相信这个哈，那其实呢常常是在于人的无知哈，在于人的愚昧啊。所以你看在过去500年前世界上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哈，那讲到地的四方啊，讲到各种的你看各种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传说或者是说他们的想法哈，有的时候地呢下面有什么几个什么在抬着哈，又是怎么样哈，那但是原则上基本上都认为地是平的，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些科学家到了1475年啊才有人发现说哎呀地球是一个圆的，所以以前呢都觉得地球人在哪里就觉得我就是一个中心啊，对不对？这个太阳是照着我来转的哈，说我是一个中心啊。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其实在2500年前哈，那在圣经呢我们看见约伯记26章7节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哈，将大地悬在虚空。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就说以前没有人有这个观念哈，整个大地是悬在这个虚空的哈。那以赛亚书40章22节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啊，他讲到说是一个像一个大球啊，神坐在地球是一个不是一个平面哦，是一个圆的，是一个球。 那这些在圣经里面这么早之前呢，其实就已经讲出来了，已经讲出来了。那在约伯记另外有一个，他讲到整个的地球呢，好像这个用泥这个印啊，其实当时候他是用这个，他们用器型文字，就是说当时候做那个印刷哈，用个滚圆的这个滚筒一样的哈，然后呢看见说这个整个用这个印的来讲到整个地球的轴心的运转哈，所以当时候人不明白圣经，所以呢好像以为科学是这么说的，以人的认为是科学的，其实到后来是被推翻了哈，就证明说原来圣经里面那么早之前呢，其实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哈。那讲到电，讲到石油，讲到很多的情形哈，那在圣经里面那么早之前其实他都有提到。有一个弟兄他在这个两伊战争的时候啊，伊拉克跟伊朗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他看见在这个新闻上哦，看见那个波斯湾里面那个火啊，因为那个整个的油田被炸好，那个水啊，后来他们才啊突然想到圣经里面就是说，其实有描写到哈，就那个时候火在这个那个水面上怎么样的那个焚烧哈，他说这不就是圣经所讲的吗？那后来他讲说，在中东地方这么多都有石油啊，就是以色列地方没有石油哈，那个石油是要来烧的，要来烧的，不是，这只是这个要引申出去的哈。但是你就看见圣经其实有好多地方，他们一下子被开启说，哦，原来圣经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原本人想不到什么石油在水上、水面上会这样子烧哈，人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讲到说，科学是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哈，我们就里面非常的踏实，因为讲到圣经的权威是从这么多的方面，从主他自己所说的话，从使徒们所承认的话，好，从圣经这么多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各样外面的外证很多的事情上，从考古学来印证他，从科学来印证他，所以我们是从这么多的方面我们能够确定哈，圣经它的权威性。那今天我们更是认识圣经在我们的里面是带着能力的哈，当主说话的时候蛮有能力的，句句都带着能力。那这是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哈，什么都有时候主一下子在我们面神的话开启了，对我们一生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哈，那个开启那个启示，神的话真的是不得了。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认识圣经的题材跟内容。圣经呢一开始之后创出立民生，那这五卷呢是讲到是摩西五经哈，有人说这五卷书好像圣经中的秧田啊，圣经中的秧田。然后呢创世纪前三章又更是秧田中的秧田哈，那就是说整个圣经的发展呢，是从其实从摩西五经开始哈，甚至从创世纪就一直往外发展，一直到启示录哈，神旨意的完成。所以创世纪描述神的创造，人的犯罪，最后呢怎么样与神隔绝，不认识神哈，但是神的救赎的计划，他怎么样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的民族。所以看他从一个人，然后呢得着一个家族，然后得着一个国度哈，那这些呢我们都一路的要往下看见。那他给他们律法，他许许多多的律例典章哈，带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来认识神的心意、神的性情。那下面从约书亚到以斯帖记，这个叫做历史书哈，历史书它的内容呢是描述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后的历史，包括以色列人与迦南各族之间的征战，然后后来呢怎么样带进一个国度时期。好，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借着从撒母耳他的知识带进整个的国度哈，引进国度，这些都是扭转时代的人。然后在呢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建立了以色列的王国，那后来国家的分裂，好等等的，那最后呢，在被掳，然后还有归回， 好，我们就看见整个的这些历史，所以讲到历史书哈。那犹太人他们整个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你从历史书里面要读出神他做事的法则。很多人呢，他们看见神的作为，可是却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历史所说的事情，叫我们认识这位神，还有他做事的法则。那另外我们看见诗歌书，在这里呢，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所以在约伯记、雅歌、耶利米哀歌，那这几卷是特别是属于在诗歌，还有呢箴言、传道书及部分的诗篇，那这叫做智慧书卷。那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它是非常的宝贵，那这些是诗人们很多讲到他个人的经历，很多讲到他对神的认识，是用一个诗歌的题材。那另外圣经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这些称作先知书。以赛亚书到但以理书称作大先知书，那其他有12卷呢称作小先知。那大家知不知道大先知小先知怎么分的哈？是这个先知的分量比较大呢，还是怎么样哈？没有哈，其他就是以篇幅的大小，以篇幅的大小，篇幅的长短，不是先知的这个大小有什么分别哈。所以当时先知是以神的发言人的地位来发言，他向以色列、犹大的君王、官长、贵胄、百姓宣告所犯的罪行，宣告神的审判和应许。那先知书里面，在我们读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预言，很多的启示哈。所以一面是对着当时候百姓所面对的光景，先知呼唤他们，是神在那里用先知代表神哈说话来呼唤他的百姓，被盗的儿女啊，你们要怎么样转回？好，神要怎么医治他们，要接纳他们？那这些呢，就是在先知书的里面。在旧约和新约中间有400年，是神没有末世哈，所以是一个没有话语的这样的400年，在一个好像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但是呢，等候黎明的来到，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哈。好，那下面就是讲到四福音，四福音前四卷叫做福音书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呢，一般叫做对观福音，也就是说它描写的内容你可以对照的来看哈。所以有讲到耶稣的生平等等的，你可以把这些三卷书呢把它放在一起的。但是呢，约翰福音它是单独的，你很难把它跟他们按照时间来把它都放在一起哈。那我们看见每一卷书又有它非常特别的特性哈，内容好像用四卷书要来描写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哈，要从四个角度让我们来认识。在旧约里面有四活物，其实四活物呢，我们可以从四个福音书里面做一个代表哈。马太福音特别他所着重的讲到耶稣基督是王，是君王哈，所以呢，在四活物当中用什么来代表呢？是用狮子来代表，狮子来代表君王。那马可福音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是仆人，所以呢，你在读马可福音的里面，他很重的字或者那个点哈，讲到那个侍奉哈，主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所以从四活物的代表是牛犊哈，牛犊来代表马可福音。然后路加福音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超凡的人哈，所以他的家谱跟马太福音的家谱，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不一样的。好，那你到后面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差别是在哪里？马太福音的家谱其实呢，他是从约瑟这条线哈，他是一个君王的谱系哈。那路加福音呢，它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他整个追到最后，讲到亚当，好，讲到 最原初哈，那整个来讲呢，路加福音是说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超凡的人，他是一位超凡的人，所以四活物当中有狮子，有牛犊，还有人。好，大家知不知道四活物有四个面哈，所代表的在四个方向。那另外约翰福音是讲到主耶稣他是那位神，好，讲到他的神的这一面，他是从亘古太初就有的哈，所以呢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这一位道就是神哈，他所讲的约翰福音讲到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从来没有看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他讲到他就是这位神。所以呢在四活物里面还有一面哈，就是讲到因非因的生命哈，它是一个超凡的，它是属天的哈。所以狮子、牛犊、人、老鹰哈，所以这四个方面呢，其实是讲到在四福音里面，整个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完全的启示。那使徒行传是医生路加所写的，所以他写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后书呢就是使徒行传，所以讲到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所以门徒们他怎样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怎么样建立教会，所以在从耶路撒冷开始到主后60几年，到保罗在罗马被囚为止，这是使徒行传。那新约有很多的书信，所以我们从罗马书到犹大书啊，都是使徒那他们所写的哈。那在我们看见说有13卷是保罗他的手笔，那希伯来书呢也很多人认为是保罗所写的，但是也有些人没有那么确定哈。那还有其他的书卷，由使徒雅各、彼得、约翰、犹大写成的哈。那这些书是讲到当时，有些是教牧性的书信，有的是讲到监狱书信，有的是为着真理在那里必须做一些分辨，所以我们看见像保罗他写到罗马书、加拉太书，特别就是在真理上面那么的根基那么的清楚。那加拉太书也是因为保罗面对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主义的，他们要这些信主的人信了主之后呢还要守律法，那这就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征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保罗他写了加拉太书，那面对这样的征战要很清楚让他们能够认识，人因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律法。他讲到没有一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着行律法被神称义的，讲得那么清楚，我们被神称义都是因着信哈。等到马丁路德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一下子看见了哈，因信称义啊，他就把整个在天主教那时候黑暗时代里面，他有一个改教哈，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这是很奇妙的。好，在圣经当中最后一卷呢是启示录。启示录其实也是一个书信哈，是老约翰写给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那边有7个教会。不过这个启示录的文学题材，它是属于启示文学，这就是主前200年到主后100年左右，犹太人中间有一种这种文学的题材，叫做启示文学。那我们看见说，启示录到最后还有很多部分是今天还没有完成的哈。可是你真正读启示录，它里面有讲到太多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启示录还不是重点，不是在于你就很好奇说以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哈。它整本启示录的关键点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你真正认识它的中心点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宝贵启示录哈。那过去很多人他们常常觉得启示录不好读啊，就觉得这个很多代表这个代表那个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说蝗虫又代表什么意思啊？有人说是坦克车，有人又是什么？那其实你若走到那个方向，就有点偏了哈。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让你来猜测说 啊，到底幕后的时候那一次那个是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啊？重点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讲到神旨意的完成，那里面有太多宝贵的需要我们来认识哈。那下面我们看见这个读圣经的重要，前面我们认识到圣经就是神的话哈，有这么多的证据讲到圣经的权威性。那我们也认识整本圣经大概它的题材、它的内容分了哪些的项目。那下面呢，我们要认识读圣经的重要啊，读圣经的重要。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讲，还不在于说我们今天需要做一个神学家哈，或者说我们需要这个最系统神学啊各样的知识。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讲，读圣经有什么重要？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第一个呢，读经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粮食。一个人得救，我们除了肉身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生命。所以你肉身的生命呢，需要吃哈，一餐不吃，你可能就觉得挺饿的哈。你要禁食，那是很特别的，禁食祷告啊等等。但是一般正常来讲，哎，我们每一餐一天三餐就是要吃的哈。可是很多人他在属灵的粮食，他没有注意里面属灵的生命啊，好，等到好几天没吃了，都快要饿得不行了哈，就常常你看见神儿女有的时候讲说，我今天很软弱啊，最近很软弱啊，为我祷告啊。但是你如果跟他交通一下，你发现说，这不是为你祷告，叫你这个圣灵充满，你就会有能力的哈，因为你太久不吃了，不是光是。比方说这个人他都不吃饭了、啊、他说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软弱了齁，你再给他一点打一点这个凯芬齁，这个再给他这个刺激一下，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基本的，他饿了对不对，他需要营养。属灵的事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你没有一个正常的读经的生活，难怪很多时候你会在软弱的里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来啊，这个牧师啊，你为我祷告啊，这个谁谁谁为我祷告，好像祷告完了，他是的，祷告的时候圣灵在那里让他一下子觉得好像有点力量，但是他没有读圣经，他还是会软弱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15:16，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所以我们得着神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当作食物吃了。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得着属灵的粮食。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在旷野，他们需要玛纳。玛纳你是需要天天去拾取玛纳，你没有玛纳，没有粮食，你没有力量能够走路哈，你身体不会强壮，这个属灵生命也不会长大哈。约翰福音6:6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那我们在初蒙恩的时候，我们要爱慕灵奶哈，那灵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消化好的，把它供应给你哈，或者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那这个奶是婴孩容易吸收的哈。可是呢，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吃干粮，就是说，那就是我们需要能够从神的话的里面来领受哈。其实神的话不是在头脑里面来明白的。我们说需要圣灵的启示，所以神的话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太高或者是太低的哈。有些人觉得说啊，福音书可能好读一点，那真正读圣经的人他会告诉你啊，福音书很难读，因为他其实主耶稣讲的话好像很容易明白，可是你真正进入深入的话，你发现说那这个话其实是很深很深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呢，因为不是用头脑来明白的。过去有的时候我们一拿起这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人家说哦这个太高了， 好像离我很远哈，在讲到神的启示啊，永远的心意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没有所谓太高的，也没有所谓太低的，没有什么我们不能明白的哈。那今天在于我们渴慕，你说拒绝这些干粮，你就是你就吃长不大，永远是吃像婴孩一样，就是只能吃别人所消化过后来要告诉你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自己来读哈，能够吃干粮，能够长大。那这些呢，就是讲到属灵的粮。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属灵的食物哈。那第二个，我们看见读经使我们得着光照和指引哈。那这些都是我们比较从我们比较个人里面需要来认识的哈。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脚前的灯呢，是照亮你在你面前。今天你遇到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神的话会照亮你哈。那路上的光是照在远处的哈，你整个的方向在哪里，你需要有路上的光。那这些都是神的话哈，它是在我们里面，它在我们的环境上，它是我们的引导，是我们的引导。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问第一句是，就是说你有没有神的话。那这样呢，其实就是说今天神在我们里面，他仍然是说话的神。但是我们的经历来讲，很多神儿女的经历来讲，就是说今天神说话很少，他是好像不在圣经里面的话单独的再讲一篇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是非常的少哈。绝大部分我所知道的，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都是圣经的话。但是呢，当圣灵把它再一次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叫做 Rhema 哈，再一次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一下子你里面就开启了哈，一下子就开启了。一下子里面就得着了一个力量，或者说前面的方向你就非常的确定了，好，非常的确定了。那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来讲，有的时候人家很软弱的时候，一下子主说一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说我读了这句话读了很多遍了好，可是呢在那一个当口是圣灵在说话，完全不一样，那个能力啊一下子叫你得着释放。有的时候人在寻求的时候，到底那个方向在哪里，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好，很多人他一下子得着了主的话，好，那个话可能你说从一个外面的人来讲我也不一定能够连得上，好，他为什么，但是对于他来讲他就那么清楚，这是主说话，我就知道我应该是怎么样走，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宝贵。所以下面讲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需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没有神的话藏在心里，当有事情来的时候，神很难跟你说话。因为神要说话的时候，原则上他是用圣经的话，今天再说在我们里面，那神的话需要在我们里面运行。前面讲说它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粮食，它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怎么样得着生命呢？这个跟我们说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很有关系。常常需要在我们心思里面去思想，让神的话呢好像我们的心思是一个轨道，神的话在里面运行，在里面运行，这是很奇妙的。什么时候圣灵开启的时候，他的话就发出了他的功用，他的能力，一下子那个光进来了，你就得着了，吃到了一个食物。那这个是神的话非常宝贵的地方。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神的话一出来啊， 他说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那一个分开哈，叫人里面呢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知道说我里面有很多的反应，很多时候是出于我的魂，我的天然人的，我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人的好心，我们的意念哈，你想要去帮神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圣灵说话的时候，一下子里面就有一个分开哈，啊，这是出于人的，在人里面呢，不是都是我们看有好有坏哈，那其实出于肉体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哈，那今天只有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要成就的，需要长大，需要被主来成全。那这些呢都需要神的话哈，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在天然圣灵是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神的话在我们的当中，他的活道。那这个活道呢说在我们的里面哈，就能够叫我们的身上被主拆毁，所有叫人扑倒在神面前哈。很多时候真的你在神的话中遇见了这位说话的神，所以我们讲到一件事，就是说神是用他的话来建造我们，用他的话来建造教会。那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哈。当时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了诸天地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今天呢，他的话赐给我们，他要建造我们，他要工作在我们身上。有多少时候你经历到神是用他的话来建造？那在整个圣经里面，当然我们说从个人来讲，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需要得着光照和指引。那在整个大一点来讲，我们需要认识真理，对不对？神的话带我们要在真理上能够扎下一个好的根基，因为在所有真理里面，或者说今天在所有很多很多的争辩的当中，需要回到圣经，好，回到神的话，这是我们的根基。好，今天盼望说我们交通到认识圣经，从整个圣经神所赐下他的话语来，我们从历史上怎么样正典的形成，它的翻译，它的过程哈，到今天我们说圣经它的权威性，你怎么样来认识，那它的内容是什么。那也许如果有机会我们再交通到释经学哈，就是说你怎么样，其实有很多方面你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它有很多一些的原则需要掌握的好哈，那你就能够从这些原则当中你来解释这个圣经哈。那今天很多的问题出在对于圣经，有的时候是断章取义哈，有的时候是并没有明白它真正的意思。那这些呢，就是讲到在解释圣经上面，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点需要注意的。那之前有一次跟大家讲到一个很基本的读经，是说到这个所谓的读词哈。那因为这个读词跟我们讲到系统神学是比较有关系的，所以我当时候先把它提出来。因为你要把整个系统神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讲到说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它记在不同的书里面，在好像珍珠散在每一卷不同的角落哈，不同的地方啦哈。那系统是怎么样，你要把同一个题目完全把它连起来哈。那比方说在圣经当中，这边也讲到这件事，那边也讲到这件事，角度不同，重点不同，方向不同，但是你把它串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哦，原来整本圣经它讲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上次稍微提了一个，比方说讲到一个良心，那到底良心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好，那讲到很多，今天你这些题目，你讲到圣洁，讲到公义，再讲到爱，好，讲到每一个很多重要的这些，你都可以去从读词，是一个基本的读经了哈。那基本的把它能够读出来。那我们也讲到说，当时怎么样来读哈。那这些以后有机会可以大家一起来指定是做一个练习，好哈。那就比较清楚说，那这是一方面的。所以读经有好多的不同的方式哈。那读词是一个方面的， 读题读词哈，那读卷读章读卷哈，还有这个读人物等等的哈，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读，然后呢释经学它也有它的一些的讲究。好，那盼望我们就说能够认识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能够更清楚更深的认识在属灵的生命在根基，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我们这一堂课就交通到这里。